阿弥陀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里面的天地，我不要讲雅歌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雅歌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那在前面雅歌的一章二章我讲过啊，那个迦奥可牧主，他在内室，在苹果树的荫下，在墙内与主有美好的交通，心满意足啊。当两人呼召他一同去葡萄园起拿小狐狸的时候，他没有顺服，所以他就失去了主的同在。在夜间啊，夜间他发现良人不见了。如果一个人曾经与主有过亲密的相交，他尝过主同在的甘甜滋味，一旦失去了，他会觉得很痛苦。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从来不渴慕耶稣，他也不敏感于耶稣的同在，那么主耶稣的同在不见了，他当然也不知道。可是这个迦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对主的同在敏感，一旦失去主的同在，他知道，而且他觉得很过不去，所以他飞起来寻找良人不可。过去良人呼召他起来，他不肯起来，现在他起身来寻找良人了。夜间，夜间是一个不方便的时候啊，夜间可以指灵魂的黑夜，属灵的黑夜。十六世纪的圣徒常常提到，灵魂会经历这样的属灵的黑夜，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我信耶稣以后非常渴慕神，我的团契辅导巴托生牧师就提到，信主的人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我就去买跟这方面有关的书看，然后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教堂祷告，在祷告室里面就是求主用圣灵充满我。过了半年，我在一个聚会中被圣灵充满，哇，那个耶稣的同在漫溢全身，四围环绕我，我觉得我整个人是浸泡在圣灵的海洋中，我觉得耶稣的同在奇妙非凡。当时我在学校团契聚会，而且参与服事，等到教会开拓布道所的时候，我也参与布道所开拓的服事。我以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我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当然要多多服事，火热地服事，所以服事跟学业占据我许多时间，我当然不会像过去一样每一天花一个小时祷告与主相交。可是渐渐地，我的灵力消耗尽尽，结果我失去了主的同在，我深感困惑，心中很难过，没有主的同在做什么都不对劲，只想要得回主的同在。有一次我去南部参加一个读经的聚会，在那里遇见一个姊妹，我问她说要怎么样才能保持主的同在，一直拥有主的同在。他说如果你想了解这一方面的事，你去公馆喜安堂找荣教士。现在已经没有公馆喜安堂，因为那是台大的地方，已经被收回去了。我从南部回来就立刻依循他的指示，找到那个小巷内的公馆喜安堂，开始参加荣教士带领的聚会。那荣教士带领聚会的特点是提醒人留意耶稣的同在，在聚会当中最重要的是有耶稣，有耶稣的同在。所以在聚会当中那个安静的时间是要让人专注于主自己，他也教导人遵守主的命令。我多多聚会，在聚会中学习安静等候神，在家里一有空也操练安静等候神，在生活中常常赞美神，感谢神，学习遵守主的命令。过了好一段时间，我终于得回主的同在，我再也不敢不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多多追求主，也不敢不遵守神的命令啊，学习 借着顺服遵守主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所以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作为都是爱，换句话说，主的作为是为了激发我们对他的渴慕与顺服。主收回他的同在，要让我们明白，离了主，没有主的同在，什么都不能做了。主收回他的同在，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与主之间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起来寻求主，自己找出解决的方案，像这个雅各的女子一样。雅各三章一节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良人仍然是骄傲心中所爱的那一位，他夜间躺卧在床上，但这个是他自己的床榻，而不是雅各一章十六节提到的他与良人耶稣共有的床榻，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与良人耶稣的联合。良人是圣经的用语啦，现在的话叫情人 lover 情人。他已经失去了与良人耶稣的联合，但他对耶稣的爱即使在属灵的困境中仍然不变。一个人如果他明白，虽然他自己处身于属灵的黑夜中，但是主耶稣仍旧爱他们，那这样的人他必然会被耶稣的爱所吸引，而深入的寻求主。有的时候主耶稣隐藏起来使我们不得见他，因为主耶稣知道借着向我们掩面能够使我们的心更为渴慕，所以主耶稣把向我们显现跟向我们隐藏这两者的时间安排得很合适，要激发我们渴慕的心能够对他有正确的回应。这一切的安排是要使我们的灵命有最大的益处。在这样的属灵黑夜时期中，我们会因为失去主的同在而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会更加谦卑地寻求主，更加的顺服主，好得为主的同在。我的牧师荣教士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你不需要每时刻感觉到主的同在，你要对他说，对不起，这个是魔鬼的声音，不是主的声音。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身上应该时刻有主的同在。如果主的同在不见了，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是不是没有顺服主，没有顺服圣灵的微声，或者没有遵守主的命令，你没有常常喜乐，常常在忧愁，没有凡事谢恩，常常在抱怨，或者最近在祷告的事上荒疏了，因为最近太忙了。所以主对那些近身的基督徒，他不一定要用责备或鞭打的方式来管教他，主只要收回他的同在，这个基督徒就知道我有问题了，他会开始反省自己最近的一些状况。那雅各中这个渴慕主的骄傲，他发现良人不见了，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夜间是一个不方便的时候，但是这个渴慕主的骄傲是一个殷勤锲而不舍的人，所以他在城中，在街市上，宽阔处到处寻找良人都找不到。这正是良人爱的策略，良人收回他的同在，好鞭策骄傲更加热切寻求主的面，对主耶稣有更深的渴慕。过去良人曾对他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可是当时他没有顺服。现在这个骄傲真的起来了，他顺服了主的吩咐，因着失去主的同在，骄傲从床上起来，走出他的安乐窝，踏出了顺服的一步。我们不清楚在雅各第三章第一节骄傲发现良人不见了，到第二节他起来寻找良人，到底这个中间过了多久，我们不晓得，可能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我们何时能够有进步，全看我们何时能够采取顺服的回应。我们什么时候有进步，灵性有进步，全看我们何时能够采取顺服的回应。 那加尔在夜间就是在属灵黑暗时期，他起来寻求主。你知道在这种黑暗的光景当中，有的人他只是寻求主一会儿他就放弃了，但是主就是要我们起来，不要放弃。我们都经过属灵的黑夜时期，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是属灵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个属灵的黑夜时期中，千万不要灰心沮丧，抬头仰望耶稣，更加竭力追求主自己。先知以赛亚曾经哀痛地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所以的时候我们要激励自己去奋力抓住主，因为如果我们不积极的寻求主，主真的会长时间向我们掩面。当主向我们掩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仍然诚心地寻求主，全心地追求主。所以耶稣用收回他的同在来管教这个迦偶，让他明白他过去的那些属灵操练没有办法代替顺服。迦偶起来顺服主，他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宽阔处寻找他所爱的良人。所谓的城是指神所居住的城邑，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雅各三章三节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迦偶他找不到良人耶稣，他就谦卑地问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所谓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也许是指在教会服侍的人，或是比较有属灵经验的同工，至少在灵性上已经是比这个教更长进的基督徒。教就问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他们有可能 教导这个教一些事，或者是见证跟教提到自己是怎么样找到良人的，自己是怎么样跟主耶稣建立亲密关系，怎么样得着主的同在。教听了，结果教刚离开他们，就遇见他心所爱的良人。我想这个意思是，是的，我们都需要教会，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但是你要跟良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需要你个人去追求，你自己要花时间付代价去追求。你不是听到别人一番讲论教导或见证你就能够立刻得着，你照着他们所教导的，自己必须花时间付代价去探索里面的天地。那迦偶不顾一切地寻求主，他在巡逻看守的人面前谦卑受教，他比过去更加的顺服，他愿意对付自己的己生命，对付那个天然的缺点，他愿意在神的光照下擒拿肉体中他的天然本性中各式各样的小狐狸，终于找回了主的同在。一个人如果失去主的同在，常常需要付更大的代价来追求主，才能再次得着主的同在。有的人他刚开始追求主，立刻得着主的同在，那个其实是恩典，恩典。像我自己刚追求主不久，就被圣灵充满，得着主的同在，这个是恩典。可是你一旦失去以后，要再找回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像过去那么容易。神借此让人明白，不要轻忽主同在的恩典，一定要每天花时间进入内室，每天花时间等候神，每天小心地遵守主的命令。感谢主，这个迦偶再次遇见了他心所爱的良人，就拉住了良人不容他走，领他入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你知道迦偶刚开始追求主，求主吸引他，主就吸引他进入内室，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里面，主吸引他进入这个心中的内室，所以他的属灵生命是在这个内室里面被培育的，能够逐渐的长大。所以迦偶称这个里面与耶稣约会的内室叫做怀我者的内室。 我们每天来到灵里的内室跟主相交，圣灵就不断地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像母亲一样呵护我们，孕育我们，喂养我们。所以加尔提到他领良人进入母家，这个母家就是圣灵的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因为圣灵在里面孕育我们。到了三章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目前加尔已经找回了良人，他又重新得回良人的同在，他非常宝贵在内室与良人的交通，他要与良人耶稣建立比过去更亲密的关系，他要体贴良人的心意，良人一呼召他，他要跟着良人一起去穿山越岭，经历不同的属灵阶段，共度不同的属灵时期。良人自己要做工在教我身上，等他长大成熟。所以良人就嘱咐那些不认识里面的天地，不认识神内在工作的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要干涉神正在教我身上所做的内在培育之功。即便他们看见教我身上仍然有不完全的地方，不要去惊动他，也不要去叫醒他，要他去修正。羚羊跟田野的母鹿很容易受惊，很容易被吓着。教这个时候如果被惊吓失去平安，会妨碍他灵性的成长。所以赐平安的神要让教多有时间安静等候神，神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使他的意志、思想、感情都全然成圣，成为圣洁，全人全身被圣洁的灵充满，不与肉体妥协，天天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不体贴自己的天然本性，因着被圣灵充满，满结圣灵的果子，好成为圣洁的心腹，要归给耶稣。神做工需要时间，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也需要加尔自己甘愿与神合作。我相信从雅歌三章四节，这个加尔找回良人，到雅歌四章良人夸奖加尔身上的种种地方，我想这段时间可能是好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会因人而异，会因着人对主的追求跟顺服的程度而有不同。所以但愿我们都是全心全意地追求主，绝对的顺服主，让主的工作可以快快成就在我们身上。请我们一起来读雅歌三章六到十一节，一起来。
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饼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啊、是所罗门的脚，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雅各三章六节的问题是，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答案在第七节，看哪、啊、是所罗门的轿。所以雅各三章六节是在描述用墨药乳香和商人各样香粉熏过的所罗门王的轿从旷野上来。那这个所罗门王的轿显然是个花轿，他要去迎娶新娘子。那这个花轿事先预备好了，用墨药乳香熏过，这样那个新娘子她进入花轿里面之后会觉得很舒服，香香的。 那在迎亲过程当中燃烧香料，这个香料冉冉上升，那个烟冉冉上升，所以形状如烟柱。所罗门王为了保证这个迎亲的过程顺利，他派了60个勇士，一方面增加婚礼的壮观场面，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护新娘子跟财产，因为这是王族迎亲的队伍，仇敌当然知道这个队伍一定带了迎亲的聘礼，所以他要来抢劫。王为了保护新娘子的安全，就派了60个勇士。换句话说，良人耶稣非常宝贵他的心腹，心腹就是新娘子，要让他们之间的联婚呢又美又善，所以有这些预备。那保护花轿的这些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吓，不容许仇敌来破坏迎亲的美事。由于这个佳偶他更多预备好自己的心，他向着良人耶稣坚定忠诚，所以良人爱上了他，要迎娶他，与他结合。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是许配给一个丈夫，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你都是许配了一个丈夫，就是耶稣，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心腹的呼召，你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做耶稣基督的新娘子，你要与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结合，这是最尊贵的事情，最最尊贵，最最美好，最最幸福的事。雅各3:9-10开始形容所罗门王华轿的美丽跟材质。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这个都应该读圣，如果你搭车叫乘车，可是如果你当作那个什么单位，一圣华轿应该读圣。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这个轿的柱子呢是用银做的，轿底部轿底是用金子做的，坐垫呢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利巴嫩木是非常美丽高贵的建材，象征主耶稣那个高贵美丽的人性，而那个轿柱是用银子做的，银子一般预表救赎，以色列人要用半舍客勒的银子做生命的赎价，所以银子一般预表救赎，金子通常代表神性，紫色是君王的颜色。换句话说，属天的所罗门王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预备好救赎的轿，他那个全被救恩的轿子预备好了，只等心腹一踏进来，就可以让全被的救恩成全在他身上，使他披戴神的性情。所以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你就是踏进这个全被救恩的轿子，主耶稣要继续做工在你身上，让你可以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越来越被改变，披戴耶稣基督的性情，神的性情。他说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句话英文的钦定本圣经译作其中所铺的爱情是为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为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换句话说，所罗门王所预备的这一切是为着一切的基督徒，包括那些还不懂得起来渴慕主的基督徒。有一些人他们的心还没有被苏醒过来，爱耶稣，渴慕耶稣，可是神盼望这些人也可以起来登上华轿，来接受耶稣的爱情，让耶稣全部的救恩也成全在他们的身上。但是雅各三章这段经文呢，如果你去看其他解经书，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觉得我解释的是最直白的，因为圣经上就白纸黑字就这么写，对不对？所以其他人的解释其实你都需要再过一个转折，你的头脑有点转弯。我的牧师荣教士他认为雅各3:6呢是提到主在迦偶身上的工作，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 他把骄傲从这个旷野飘荡的生活中带上来，要把他把骄傲制作成一圣华轿，就是把它磨成他自己的模样。万王之王要与骄傲联合，所以骄傲是代表所有爱主的人。在骄傲身上有烟柱，可能指着圣灵的工作，有墨药象征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也有乳香，你知道乳香放在火里面烧就会发出香气，也许是说到经过死亡而复活，所以骄傲身上会彰显出耶稣美丽的复活新生命。至于商人各样香粉熏的，你知道一个商人他不会随便把他的东西送给人的，你是要付代价向他买，你要用顺服去买，所以骄傲付上了顺服的代价，所以发出馨香之气来。那由于骄傲跟属天的所罗门王联合，他成为基督的心腹，因此紧接着的第六到八节提到六十个持刀且善于征战的勇士，是表明王的力量成为心腹的力量，王的得胜也成为心腹的得胜。而九到十节提到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似乎是说到心腹披戴了耶稣基督，那个银柱代表基督的救赎，心腹披戴基督的救赎，领受基督的救赎，那个金轿底代表属神的性情，提到心腹披戴了神的性情，紫座殿紫色代表君王的尊贵，所以君王的尊贵也显在这位卑微的女子身上。第十节末了说，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里又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跟锡安的女子，锡安的众女子做一个对比。雅歌里头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提到锡安的众女子，荣耀是这样讲，他说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爱主，但是跟心腹锡安的众女子有别，就像马大跟玛利亚有别，他们都爱耶稣，可是主称赞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将来在勇士里也不一样，除非后来马大明白而悔改了。许多基督徒服侍主也爱主，可是他们还不明白雅各所讲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就是面对面认识耶稣，与耶稣有最亲密的交通。那么主是否轻看他们的爱跟服侍呢？不是的，耶稣一定很爱马大，也宝贵他的服侍，但不如玛利亚。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虽然也与主的工作有份，但还不是心腹，还不明白主最深的心意，主要与他们完全连在一起。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他的门徒中也有这样的分别。约翰福音有五次提到约翰，使徒约翰是主所爱的那门徒，所以约翰的渴慕胜过别人，他就是喜欢靠在耶稣的胸怀里。所以我们不要只做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是好，不是上好，我们一定要出很大的代价，不然没有办法成为心腹。而雅各三章十一节提到所罗门王的冠冕，也是指着心腹说的，我们是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的冠冕。因为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三节这样讲，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所以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他想要得到这顶冠冕，就是我们，他得到我们，他心中非常喜乐，非常满足。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心腹只想自己要得着满足，可是慢慢的，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自己也要因我们得着满足。因为在世上耶稣没有别的教，他一定要彰显在我们身上，充满在我们里面，他要在爱耶稣的人身上彰显出他一切的美德，这个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完全是耶稣啊！耶稣看见他自己的样子显在我们里面，显在我们身上，他就满足了。这个是荣教士的教导。那雅各三章十一节这样讲，他 他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我想这个是预表羔羊的婚筵。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与主完全联合？就是在羔羊的婚筵中。这里呼召西安的众女子观看，就是呼召渴慕主的基督徒要羡慕羔羊婚筵的来到。这里的所罗门王预表耶稣基督，那他头上的冠冕呢，当然是新郎的华冠，那是喜乐的冠冕。所以主耶稣盼望婚礼的来到，他心中喜乐，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得着一个长大成熟的心腹，这个心腹可以与天上新郎有完全的联合。这个就是天上新郎耶稣心中的热望。既然天上新郎耶稣有这样的热望，最好我们也有相同的热望。我们渴望与我们的主耶稣有完全的联合。这里还提到他母亲，这个他母亲也一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觉得是指着圣灵说的，也有人觉得是指着教会说的，当然都有道理。心腹是教会培育出来的，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教会。耶稣基督等待着教会完全的顺服他，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心腹。我们顺服主的王权，我们接受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做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王。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生活中做王掌权，就是把这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五到九节怎么样提到这个羔羊的婚筵。启示录十九章五到九节一起来读。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有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妇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赞美是出自敬畏神的心，不能够有口无心地赞美。接下来你看见有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还有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所以主耶稣作王掌权是一件让人欢喜快乐的事，因为天地都会纳入正轨。诗篇九十七篇第一节这样子讲说，愿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神作王，地就快乐了。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新约中只有另一处把欢喜快乐这两件两个动词相连写出来，就是耶稣应允那些受逼迫的人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启示录十九章我们刚刚读的六到八节的情景，就是那些蒙救赎的人，他们齐声向上帝欢呼，因为基督给那些受逼迫者的应许，给基督徒的应许完全应验了。当主耶稣在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作王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王后跟他同享荣耀。所以当主耶稣做新天新地的王的时候，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耶稣这位充满爱的王，他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为我们舍命流血，赢得了心腹的心。他用宝血买赎心腹归他自己， 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做聘金来迎娶心腹。你知道主耶稣跟他子民的关系用婚娶，用一个婚姻，婚娶的象征来形容，可以追溯到旧约时代的先知。我们来看何西阿怎么说。何西阿书二章19-20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是，所以神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还有诚实聘我们归他。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4章5节，54章5节，一起来读。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好，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好，神也借着耶利米向百姓发出呼召，在耶利米书3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
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
好，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呼召他的百姓要向神回转，因为神要做我们的丈夫。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一起来读。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是，所以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都叫做贞洁的童女，我们是要献给耶稣基督的，是要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羔羊娶新妇，新娘子的这个婚礼，羔羊的婚筵，乃是代表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与基督徒那个最后的结合。在真实的婚姻关系中，必须有四件事存在，而这四件事也是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之间必须要有的。第一，要有爱情。基督徒必须持守对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起初的爱就是当初我们遇见耶稣，我们被圣灵充满，哎呀，那种对耶稣自己的惊奇感，对耶稣的同在有说不出来的爱慕，我们爱上了耶稣，我们喜欢跟耶稣面对面相交，我们要把所有的爱都来献给耶稣，我们以享受耶稣的爱情为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要一直对主持守这个起初的爱情。所以婚姻关系第一要有爱情，第二要有喜乐。你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爱人还有被爱所感受到的更令人喜乐。我们因着爱耶稣，我们里面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偷偷告诉你，有好些基督徒觉得地上的婚姻没有喜乐，不信主的人是这样，可是基督徒也有。有个姊妹提到，她自己跟她先生当初是因为清楚神的旨意而结婚了，可是当然后来婚姻里头发生很多事情，这个姊妹幽默地说，我终于明白我是嫁给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虽然我跟我先生在一起没有什么特别喜乐的感觉，但因为我明白是神的安排，我就以神自己和神的旨意为乐。哦，这个也不错，向着神顺服，他不会搞离婚这种事情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不是你明白主的旨意结婚了，你的婚姻就没有问题，你结婚又还要继续以神跟神的旨意为乐。但是呢，我们与主耶稣的联合，那个婚姻是充满了属天的喜乐，所以我们会欢喜快乐地赴羔羊的婚筵，我们会欢欢喜喜地跟主耶稣同住于圣城新耶路撒冷， 在这个天堂，就是圣城新路撒冷那里，没有悲哀，没有病痛，没有疼痛，没有哭嚎，没有忧伤，什么都没有了，这些黑暗的事情都没有了，只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要天天以主的同在为乐，我们要操练常常喜乐。尽管在生活中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要处理的事情上，可是呢，在我们里面的天地，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跟最喜乐的主相交。我们里面一直的仰望耶稣，一有需要我们就求助于耶稣，我们就信靠耶稣，跟主耶稣谈心。我们可以跟主耶稣无话不谈，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凭信与最喜乐的主联合，活在那个喜乐的荣光中，我们可以披上光明的衣袍，做光明之子，做那个羔羊的快乐妻子。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要常常的开口感谢赞美主。一个操练常常喜乐的姊妹，有一天她听见有位同事在背后说她的坏话。过去她曾经花许多时间帮助这位同事，没想到对方这么忘恩负义，越想越气。忽然这个姊妹就发现她自己里面很不对劲，有黑暗，所以赶快来到主面前说，主耶稣，求你怜悯他，也怜悯我。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心思意念。主耶稣，我要感谢赞美你，我要夸你宝血的得胜，我要夸你的十字架永得胜。他这样祷告完以后，他就觉得他的心平静下来了，他也能够用怜悯的眼光，像神的眼光一样来看这个同事。所以很多次就是赶快转脸仰望耶稣，诚心的求告主。有时候你需要开口夸胜赞美主，这样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发生的事情。从那个单纯的心所发出的感谢跟赞美，会发挥极大的能力，保守一个人不陷入饶恕或怒气的肉体中，成为常常喜乐的光明的心腹。第三，要有亲密的联合。亲密的联合，其亲密的程度能叫两人成为一体。基督徒要常常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跟主耶稣相亲，跟主同心，与主同行，保持亲密的关系，直到与主完全的联合。我们一定要在心思上与主联合，以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人的心思意念很容易胡思乱想，四处游荡，做白日梦或钻牛角尖，所以学习安静等候神。当你在安静等候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思飘出去了，把它抓回来，你说，主耶稣，我爱你，我要专注于你，召回你游荡的心思，把你的心思专注在主身上，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心思平静安稳，这样主才能够把他的心思借着圣灵传递到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有主的心思能够与主同心同行，照主所行的去行。某一天有暴风雨，有个姊妹正在房间打电脑，忽然我们听见当当当的大响声，吓了一跳，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就飞快地往客厅跑，然后她就看见那个餐厅的窗外有一大块的板子，一头还挂在隔壁的屋顶，另一头就随着风势一直敲打她餐厅的窗户，那个冲击力所引发的响声实在让他很害怕，因为他怕这个玻璃窗经不起这种连续的冲击，照常理说会破的，如果再往负面想就更加焦虑，这个玻璃窗如果破了一个洞，寒风吹进来不用说，那个碎片撒在地毯上怎么处理啊？用扫把不行，用吸尘器也不行，会引起机器故障，怎么办？而且明天是礼拜六，家中有姐妹祷告会，聚完大家还要一起聚餐，那餐厅的窗户破了一个洞，地毯上都是碎玻璃，怎么是好？而他立刻禁止自己不要再一直往负面的方向去想了，他就转脸仰望耶稣，大声祷告说，主耶稣，我拒绝这些忧虑， 我把我的房子奉献给你，从今以后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求你亲自来负责一切，求你停止这场暴风雨，叫这块板子不要再击打窗户了，让我家明天仍然可以有聚会。主耶稣，我也管不了，请你来管吧。祷告完，他就相信，他就回到房间继续打电脑，不管那个响声多大，他就不去想后果会怎么样。哎，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没有响声了，他出去一看，发现那块板子不见了，窗户没事，哈利路亚。过了几个小时，他无意中发现那块板子是被吹到厨房那一边去了，而厨房的玻璃窗也没有破。他知道这个房子真的是主的房子，所以主自己保守了。第二天暴风雨停了，家中照常聚会，却中主的荣光大大显降。我们的一生要致力于与主维持那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爱主，常常想念主，渴慕主，让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主的旨意，让自己的心思跟感情与主的心思感情联合，爱主所爱，愿主所愿，乐主所乐，想主所想，做主所做，羔羊耶稣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他，与他形影不离。第四，要有忠贞与顺服。我觉得这是婚姻里头很重要的，一定要有忠贞跟顺服。一个婚姻如果失去了贞洁，你对对方不忠，也不肯彼此顺服，常常吵来吵去，我告诉你，这个婚姻绝对维持不下去的。我们跟主耶稣的那个婚姻要有忠贞与顺服，那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必须对耶稣从一而终，而且顺服到底，顺服到底，以主自己跟主的命令、主的旨意为乐，欢喜快乐的要顺服主，遵行主的命令、主的旨意。关于这个顺服，我要以威尔斯大复兴作为例子来讲。你知道威尔斯大复兴的主角是伊凡罗拔士，他是一个全心爱耶稣的基督徒，他很喜欢读圣经、背圣经，他立志献身给主，常常祷告，常常求主用圣灵来充满他。1904年，他的密友西宁伊凡斯参加祷告会回来，很兴奋，就跟伊凡罗拔士说：“我已经完全降服于主，我立志要全心服侍主。”伊凡罗巴是认为服侍主应该先有圣灵100%的充满，而他担心他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九月间，这个伊凡罗巴士的朋友劝他一起去参加一个布道家叫塞斯约书亚的聚会。那伊凡罗巴士在聚会当中始终保持沉默，直到这个约书亚牧师开始祷告：“折服我们吧，折服我们吧。”这个伊凡的心就受到震撼。会后大伙儿都去约书亚牧师的家吃早餐，可是伊凡不想吃，他很紧张又很严肃，他很怕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预备好自己来领受，所以呢，他早餐也不想吃，就独自回到聚会的地方。他在那里开始回应约书亚牧师的祷告，他大声向主耶稣呼求说：“求主折服我，求主折服我。”他就是祷告：“主，你来折服我，你来折服我。”那一天，伊凡罗巴是被主折服，他真的全然向主降服，然后他领受了有关神慈爱的启示。从此以后，伊凡全然顺服主的旨意，他被神的怜悯、平安、喜乐充满。后来他谈到这次的经历，他这样讲：“他说，其实是神的爱折服了我。”在我顺服神之后，平安跟喜乐立刻充满我的心，所以现在伊凡已经预备好自己去做主的使者，他决定为神的缘故把所有的时间金钱都摆上，他坚决相信舍弃圣灵就什么也不能做。他渴慕常常被圣灵充满，他也很关心圣灵在地上的运行。 这个以凡罗巴士所主领的聚会，那个特色就是欢笑、喜乐，还有哭泣、忧伤、痛悔。所以圣灵做工在聚会中，使很多人悔改，而且要真实的顺服神。不久，记者前来实地采访报道。所以呢，这个复兴运动成为全国上下茶余饭后谈话的主题，甚至有些记者深受感动，他们本来是要做聚会的采访的，结果在聚会中真实的悔改信耶稣。那个复兴的浪潮如火如荼在威尔斯全地展开，酒店跟电影院因为没有人光顾而关门大吉，妓女他们的生命改变，开始读圣经，那些欠债的人开始偿还长期累积的债务，从前只顾自己花天酒地的人开始转变成顾家蛮有爱心的人。威尔斯大复兴的基础有四点。第一，承认所有已知的罪，承认所有已知的罪。第二，要找出隐秘跟疑惑的事，搜出隐秘跟疑惑的事。第三，要公开承认主耶稣，公开承认我信耶稣。第四，立志绝对顺服圣灵，立志绝对顺服圣灵。所以伊凡罗巴士发现了这个教会复兴的秘诀，值得我们今日的教会借鉴。认罪悔改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基本的条件，我们要离弃不信的恶心，离弃不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要公开承认主耶稣，勇于传福音做见证，我们要立志绝对顺服主的话，常常追求圣灵充满，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按着圣灵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当基督徒存着向主忠贞顺服的心，遵行主公义的律例法则，遵守主的命令，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可以与心中所爱的天上新郎耶稣共赴羔羊的婚筵。天使说，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常常有以色列人将要跟弥赛亚耶稣基督同享欢颜，就是同享那个欢乐筵席的说法。主自己也提到这个在神国度里的筵席，例如路加福音的13:29，请大家一起读。
一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所以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一个丰盛的筵席。在羔羊的婚筵中，我们是受邀请的人，我们又是新娘子，所以参加这个婚姻的筵席的人有福了。这是启示录提到的七福之一。那主也借着雅各3:11鼓励我们要观看，要思想，要羡慕这场属天的所罗门王的婚筵。我们再把这个11节，雅各3:11再读一遍。
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甘夫人说，耶稣基督邀请所有走里面道路的人，就是这些喜安的众女子，你要脱离自己跟自己的不完全，出来观看这个属天的所罗门王，就是耶稣基督头戴荣耀的冠冕，是神亲自给他戴上的。所以我们就是属天的所罗门王所保爱的心腹，我们要持着向主那颗纯一清洁的心，持守对主那个起初的渴慕、起初的爱、起初的忠贞、起初的顺服，每天花时间跟主约会，一生致力于培育主之间的亲密关系，直到与主完全联合。每一天我们爱神爱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住在神里面，这个就是在为自己编织那件美丽的新娘礼服。启示录19:8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蒙恩， 我们是蒙恩的人，蒙了主的恩典，蒙神的恩召，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做光明之子，做圣洁的心腹。我们继续追求神的荣光，我们追求全然成圣，才能够披上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主耶稣一同赴那个羔羊的婚宴，与主完婚，与主完全的连结。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近了，趁着有机会聚会多聚会，免得有一天你想好好聚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以前我们过去常常去欧洲，他们会觉得我们每年都会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忽然有一天主叫我们 不用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抓住我们的机会好好追求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即将来到，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神，也借着开口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神。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哈利路亚。
我们唱一首我们的诗本上面没有的，颂赞诗选154首，用它的调子，有人另外写了6节歌词，寻得圣洁的心腹，所以你需要看前面的投影。
心有主安的一首 大破情高，我的主，我前来到你的头。